这里是 Slide Open， 我是老柴，
我是薇薇。今天我们请来了两个男生的好朋友，他们还没有上过我们的节目，我们先请叨叨和卓尔自我介绍一下，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叨叨。
Hello， 大家好，我是 George。
那我们今天为什么会有两个男生跟我们一起呢？就是我们想聊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在上周的周末，我们几个在下大雨的时候，聊天的时候，突然讲到了一个特别打动我的事情，就是George 说，就我们都聊起自己的情感经历吧，就是好像对男生来说，他们对于他们的这个情感的旅程跟女生也不是特别一样，而且对男生来说，他们往往就是在去追求情感，去追求女生的时候特别的投入和努力，等到跟这个人在一起了之后，可能往往就不知道在做什么了，可能就觉得这是一个情感旅程的终点，就是一个幸福的终点，就不用再去为此做什么努力了。可是这就会造成很多很多的问题，然后这个关系可能也会面临很多的挑战。所以我们就回顾了一下自己的成长和这个情感的经历，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有意义的话题，就想请他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然后这个让我想起一本书，就是佛罗拜，他除了大家都知道他的《包法利夫人》，那他还写过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做《情感教育》。那他的副标题就是一个年轻人的成长。其实他就讲了一个男孩在一个大革命的时代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关系和情感，最终完成了他自己一生的这个情感教育。所以今天我们其实我也一直因为George 他其实本身就是做教育工作的，所以我也问过他，就说那这个是不是有捷径呢？是不是有一个方法论？那可能我们的情感是不是都是在learning hard way， 就是经历过很多的感情的创伤，经历过很多没有最后走向终点的关系，我们才真正理解什么是爱，理解什么是情感。还是说也许在年轻的时候，如果有人去给我们去讲，如果有一本书是这种启迪心灵的，让我们去看，可能这个结果就会不一样呢。所以我们就有了这一期。那我先请 George 讲讲，就是我们当时聊这个话题的时候，你自己的感受和你想跟大家分享的。
好，大家好，这个很高兴有这样的一次机会参加我们今天的 podcast。这个
他们也都是 SO 的听众，
对，都是忠实的这个粉丝。然后可能我不知道我讲的有多少代表性啊，但是我至少自己的这个经历中的一些反思，上次咱们上周聊的这个话题，我觉得还是很有意义的。那我觉得这个很关键的一个瓶颈吧，我觉得是认知，就是可能我自己吧，我自己在认知方面确实这个前二三十年都有很大的认知缺陷，导致刚才讲的这个现象吧，就是其实有一些之前的这个亲密关系是不是很成功。但回过头来我去复盘的时候想，如果能有什么改变，或者就是可能更往社会层面去想，就是系统上，对吧，作为一个体系，我们社会在教育这个方面除了一些知识方面，我们的打开大家的认知也好，思维也好，在这些方面还可以做什么更多的，我经常会去想这些问题。毕竟自己也是做教育的，所以也是我觉得其实这方面不能说它可以解决所有，但是至少我觉得当我们在认知方面有更早的突破，虽然有很多事情是你没有经历过，没有实践，你是无法真正去体会的，但是至少有人在之前给你提过醒给你指点过，当你遇到的时候尤其是遇到问题的时候，可能你会想起，诶，是不是这是问题的根本原因之一，那你可以更迅速的去解决这个问题，或许在一段感情里面可以是不是等它结束后为下一段感情做准备，而是可能你当时的这一段感情可能就可以更持续的发展。所以当时也是主要是这样的一个 想法吧。
嗯嗯，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话题。那还有要不然请叨叨也讲一下你同意George， 你有没有相似的经历呢？你有没有你有没有在一个亲密关系中有这种 what if， 就想当时如果你换一种做法，也许它的结果就会不一样，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经历？
嗯，我特别同意。我觉得我在所有的过去的亲密关系中，如果能换一种做法，爱意经营一下的话，可能结果都会不太一样。我觉得可能好多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只有男生啊，好多人可能都是这样嘛。但男生我觉得可能更明显一点，就是它分成两个阶段，一个是追求的阶段，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躺平和那个想嫁的阶段。
这是一个男生和亲密关系相处的一个常见的一个模式吗？就是在一旦这个亲密关系达成之后，你们就会停止，或者就是没有意识要去经营吗？这是一个常见的情况吗？
我觉得还是比较常见。可能回顾一下年轻的时候吧，那时候可能跟周边朋友更多讨论的话题是怎么去追求，对吧？且在无数次被拒绝的这个过程中，你是锻炼这门技能的，对吧？如何去追求
？Hunter Gatherer， 男性就雄性的动物比较就是
天性，
对天性。
对，然后其实大家没有那么多去讨论，就是之后的问题，或者之后就你不会把这个视为一个问题，至少我当时的心态是打勾，这事情已经完成了，我去可能顾我工作上的事情，所以这是我一个认知缺陷。然而其实在后面我反思，就说哎，其实经营或者就是亲密关系的管理，它是一系列的技能。因为我其实在做教育，但也涉及到一些管理的职能，我会发现自己会阅读很多管理相关的书籍。对吧？因为这个在我生命中很重要。但同样其实亲密关系在我生命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他的这个地位是同等高的。那我又发现自己没有任何的投入。那其实哎，想起来就是反思的时候觉得这好像很愚蠢。对吧？然后我发现当比如说我脱离一段亲密关系，去跟周边的朋友去聊女性偏多的吧，他们会跟我分享啊，我读了这本书。比如说什么非常经典的这个非暴力沟通，什么这个五个爱的五语言等等等等，这一系列吧，都会给我很多好的建议。我就反思，我好像我和男性的朋友们，我们从来不会讨论这种相关的话题，所以我觉得性别之间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差异的。
是的。
嗯，
另外就是我知道就是叨叨是一个特别爱学习的人，我每次看来他不是在上课就是在去上课的路上。那你有没有上过这方面的课程呢？你有没有看过这方面的书籍？
刚才那两本书我都看了哈，都是我的 access 推给我的。对，但我其实 actually 怎么说呢，我对人的幸福还挺感兴趣的，就是说这个就是一人这一辈子怎么幸福。然后我自己目前觉得啊，可能我认同的理论是这个一个应该是哈佛的教授吧，麻省医院的一个 doctor researcher 叫 Robert Waldinger， 他今年初还出了本新书，就叫 The Good Life， 大概是，我也看了。然后这个他的结论大家肯定都听说过啊，非常简单，就一个字叫 relationship， 就是关系。Well, 中国把它翻译成关系可能不太对。Anyway, 就是
亲密关系。
对，不，他那个书里头讲了三种关系哈。第一种是咱们谈论的这种男女的亲密关系。第二种是这种可以跟伴侣很长时间的关系。第三种是和陌生人的关系。然后都对一个人的幸福非常重要。然后这个我觉得就是说怎么说，从认知上我是非常同意这事儿的。但是从实际行动上呢，分成两个卡的地方吧，或者说两个点我都不是特别能做到。一个是认知，刚才我觉得安文讲了很多啊，就是分成了追求和躺平的阶段。第二个我觉得能力上，就为什么我的 access 给我推什么非暴力沟通啊，什么爱无用语言，就是它是一种表达嘛。这个就是不管是友谊也好是爱也好，你管它叫什么，它是一种情感表达。然后刚才微微说我喜欢学习更多是知识生活的一部分。那人的这个 关系更多是情感生活的一部分嘛。
嗯
啊，就我跟我比较好的关系哈，包括亲密关系，就大家也有很多的知识之间的这种碰撞，这个辩论甚至啊，然后表达这些我觉得不卡顿，但是在情感方面就挺卡的，然后呢，如果从这个发展心理学的角度来讲，这部分可能应该更早学，就是在小孩开始学语言那就不是可能更早，就是说从负一岁开始，就要学这个了，所以反正就说到学习我就想到了一大堆东西，但是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两个是最大的问题吧，就结合我自己的过去的经历的话，并不是不知道想要什么。对，我和 George 我们俩人都是喜欢女生的，所以我觉得对，但是就是如何去就算认知到了，我觉得现在我可能认知到了这个亲密关系是要经营的，也不是特别会。
英语号呢？怎么经营？
对，不是特别会。对，我觉得就是说有一点，也算是认知到了吧，就是这个你要用他喜欢的语言来表达，对吧？比如说他喜欢包啊，就是他是 gifting 啊，是其中一种。
这也是一个对女生的 stereotype， 对，
就这意思啊，就这意思。
但是他至少是一个进步嘛，就其中之一嘛。
对，
那就使劲，就你就叫什么？怎么说来着？包什么？
包治百病。
包治百病，对对对，你就给他开这个。对，但我现在其实内心中还是有点那什么的，因为这个东西是相对的吧，就是说为什么我们最开始会觉得，不需要经营？因为我最开始的模型。是就还有点也不完全说物化女生吧，但还是有点理想主义的吧，就觉得这个世界上是存在这样的匹配的，叫 perfect match， 对吧？然后呢这个当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就像那个 Disney movie 的 ending 一样，就他们就 live happily ever after 了，然后就是两个人就会一起的这种成长，然后在这过程中所有的表达都非常自然的，然后就算我在家睡觉，对吧？他在做家务。
前面听着都很合理。这个具体的画面的时候就有点，
就是好像打打。
对
对，然后可能就是说我没那么敏感，就这事儿慢慢的，对吧？最开始第一次的时候他还挺乐意的。他说 ：“Look， 我给你做了早饭。”
对对对。
然后我就说：“哇，这个蛋竟然是新型的，对吧？太棒了。”然后，但是就是，对，等到可能几年过去了以后，就是我还觉得挺正常的哈。我其实每次都没什么太感觉，我们的这种 emotion 出现了一些裂痕啊或者什么的啊。但女生其实已经忍无可忍了。我觉得经常，反正至少我看到是这种情况。我个人经历是这样。
对，这个我想 build on 一点，就他刚才这个
叨叨
提到的，我觉得特别好，特别认同的一点就是可能外界对我们的影响吧，就我们认为什么是应该的或什么是标准，可能这个其实受 media 的影响会比较大。我们认为就是比如说 perfect match 这种，可能我之前的看法，这个跟我前一个 X 去沟通后，我发现其实成熟的更多是把自己的需求明确的表达。我之前可能是我对他的评判标准是他能不能猜到我想要什么，但人家又不是我肚子里的蛔虫，他为什么会知道我想要的啊？那我自己又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但是他其实是非常外向的，所以他可能有些过于表达，包括他在原生家庭里面的这个重男轻女的情况下，他有个弟弟，那在弟弟的这个情况下，其实他是非常需要去弥补，爸爸妈妈更关注弟弟，他有需求他必须非常多的去表达，那我们在这个 relationship 里面就非常平衡，我本来也是非常独立的一个人，他就会认为我可能没有什么需求，所以这个也是可能关于 stereotype 的嘛，男性的你可能就对吧，你的需求没有去表达，我在判断就是这个人是不是爱我或者是不是关心我，我在这个可能如果我有个面板去他这个维度打分的话，可能我真的我的观察点就是他主动会做什么，对吧？但其实这是非常不成熟的一种就是相处的方式，更多的至少现在的认知啊，我觉得应该是更清晰的去 表达起可能就是定期，有点像公司里面有这种复盘会，你有个定期的 heart to heart， 把这些问题都抛开去深度的去交流。当然这个对双方的要求其实也是比较高的，我觉得不是所有可能都可以做到，但是至少是一个，我觉得从不同的工具嘛，你可以 see what works， 我觉得可能是我会考虑的一种方式。
柴，你会在婚姻当中你们会，你跟大毛腿会定期交流需求吗？会定期去复盘你们的关系吗？
不定期，但有。我是觉得今天这个讨论特别好，我觉得它应该发生在也许20年前或者30年前，就在我们很小的时候。但我很高兴，就是男生和女生可以坐下来，我们主动的看到这件事情，然后并且去讨论它。我有几个感受非常深刻。第一个就是，刚刚 George 讲的这些，我是很有共鸣的。我觉得它不是男性和女性的问题，其实女性也存在，就是大家对于爱可能都会存在有这样的问题，只是说它可能在不同性别或者不同年龄上体现的不是特别一样。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也是大概在可能3-5年前，已经30好几岁了，才突然明白，爱它不只是一个状态，一个名词，它也是一个动词。这个动词就要求你有主观能动性，你要去付出。但我以前呢，女生可能也会受到一些文学作品，比如说就是白雪公主啊之类的这些作品的影响，她会觉得爱是一个状态，它是一个，他甚至是一个考验，他会觉得你要爱我，那你就肯定会懂我呀。那我的需求你居然不知道，或者说我的委屈你居然不理解，那我们还叫什么灵魂伴侣？对，但实际上就是我们要承认人跟人是不同的，所以不同就需要，你可能爱他也是因为他跟你不同，所以呢，你就要去了解说到底大家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差异，需要对方的语言是什么。然后第三个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爱跟管理一样，它是需要花点脑筋，然后用一些技巧的。对，它就算我们弥补了双方的不同，你了解了它，但还是有一些技术我们是可以学习的。那么你愿不愿意为了你爱的人去学习技术？我觉得这都是我这几年才明白的事情。只是说男性跟女性的痛点或者说可能角度稍微有点不同，但我觉得我们现在都有这个问题。然后回到我自己的情况，就是我跟我先生也会有复盘，但我自己觉得也不充分。但每当我们可能每隔半年一年有一个深度的复盘的时候，我觉得感情就可以再往深了更走一步。然后但是这时候我们也会发现，其实早就应该坐下来聊一聊了。那为什么，就比如说啊，我举一些很具体的例子。比如说有一天他跟我说他特别委屈，然后他觉得我没有以前那么爱他了。我说为什么，他突然跟我说我的刮胡泡沫没有了，你都没有注意到。然后我特别震惊，那个东西我用过用到，对吧？是不是很变态？然后对，只是说角色可能有点互换。然后因为年轻的时候像这么作都是我作的，但是他突然有一天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就情绪爆发，然后又有一天他就说我喜欢哪个球星你都不知道。我说我们俩都认识快20年了，就以前也没有一起看过足球，就是你认识我的时候就默认是这样的，那你喜欢哪个球星关我什么事呢？就但是这个我觉得是可能在只要是不同的两个人身上，因为性别不同本身就造成很大的差异，那你们还有其他的不同，对不对？你的成长环境，就像赵志刚刚讲到的，可能家庭的背景不一样，或者就是每个人的需求是不同的。但是我们不能认为说那个 perfect match 后面就是他应该猜到你所有的想法，并且你还会成长，你还会变化，对不对？所以你的需求也会变化。所以我觉得这期还真的蛮好的。对，我觉得我们可以聊聊你有这样的困惑吗？
我在想就是能够勇敢的在一个亲密关系里面能够勇敢的去说出自己的需求，其实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就它似乎听起来特别理所当然，但是这里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就是需要两个人的关系有一个，就是你需要在极度有安全感的情况下。因为我不知道男生可能是不太一样，就是我觉得女生是一个特别容易有内疚和有耻感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就是有的时候我会觉得似乎好像如果说出这个需求就特别 就这事儿也要拿出来说，就是好像我心里有一些我不开心的事情，但我觉得拿出来说就特别没意思，就显得我特别小心眼儿。就连我这种，就我觉得我已经够大条的，而且就比较还是挺像男生的，而且对自己的需求也可以表达的人，其实我也有很多这样的障碍。我想起我第一次的婚姻，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这种 case， 就是最后我其实什么都不说，然后我们其实最后在关系的几个月。我们是不交谈的，就是就完全不说话。然后有一天我就收拾一小包袱就离家出走了，就是我自己也没有为去挽救那个关系而做过任何努力，我就是心里积累了很多很多的不满，然后我想了半年，然后就决定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要离开他。然后他其实是，我现在想想，就当时他那个反应就是他完全懵了，就是很多时候是这样的，就是男生觉得一切还都挺好的，可是女生心里都一场大戏，然后我们每天晚上夜不成寐演这场大戏，却完全没有讲出来，然后最后的结果就是肯定不会是一个很好的结果。
而且还有一个特别 typical 的场景，就网上经常会有人吐槽说女生已经很生气了，然后吵完架男生就去睡了，然后他还睡得特别香，然后为什么会这样呢？
对，
结果人家也没睡。
嗯，对呀、啊，那所以为什么你们会这样吗？会就是吵完架会睡得很香？
对，
就为什么你们当时在想什么呢？
对，
这学术界应该是有这么一个解释，就是说原来在远古时期的时候，这个男生是必须要学会这个在野外中一个人生存的，然后女生是必须要学会在一个群体中怎么通过交流共同抚养孩子，就有这个解释啊，我不知道有多科学，就进化到现在，这到底这些 genes 里头是怎么样？但反正我个人觉得确实是这样哈、啊，就我身边男生，他们都在生命中很长的清醒的时间中，像在山洞里头一个人冥想似的，就是吵完架以后最好 leave me alone， 就比如说如果假设啊，就别人完全是别人问题啊，对啊。然后那个啊，我也希望他 leave me alone 、就是这个时候我能好好的 recover， 就是。
但是你 recover 的方式居然是睡觉吗？就是你心里
睡觉，
你没有心事，然后睡着吗？
或者一个人坐着，或者一个人干点自己喜欢干的事，比如看个球就是。然后女生是一定要 talk about it， 对吧？就找自己闺蜜，然后赶快聊一下，说啊，这啊，然后她说啊，你这就是我老公更那什么，然后俩人
对，
然后这就好了。我觉得是可能
女生是需要倾诉，而男生需要自个儿待着，
男生就必须自己静坐是吧？就
不是你静坐，其实女生都可以理解，她不能理解的是你很欢快的在看球或者很开心的
还笑出了声，还笑出了猪声，要不然就是打呼噜。
对，就打呼噜真的是特别难以理解。
我觉得这个其实回到这个叨叨刚才提到的这一点，我觉得它是有一定的 biological explanation 的，就是我们去看。比如说 MBTI 的这个 distribution， 我忘了具体的数啊，但是就是男性多数是 T 属性，就是 thinking， 然后女性更多的是 F 属性，所以也来了这样的女性偏感性的这种 stereotype，但它其实是我觉得 reflect 这个 underlying biological 的一些 difference， 毕竟我们还是有一些不同的，所以我觉得在这种场景发生的时候，可能男性T 属性的会，就我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去静下来去思考，而不是外向去 feeling 层面去沟通去解决。我说反正是概率事件吧，我觉得这个可能可以做一个 explanation， 所以这也是回到刚才提到的，就互相怎么去理解和就是 appreciate 对方是不一样的，可能有一些是性别的差异，可能是就是原生家庭的，不管是先天还是后天嘛，我觉得这个才可以去 establish 这种比较健康的一个关系。我觉得在这里面也是一个认知，就首先你得有非常清晰认知，对方是不一样的。我在这里面可能直到前几年，我觉得大家就是我知道大家不一样，但是没有真的 appreciate。我觉得 应该都差不多吧，对吧？
我觉得是我们需要不一样的时候就觉得不一样，就是或者是比如说我现在就是我们需要去 recognize 我不一样的时候，但我们都是由己推人呢去推出一个自己的结论。比如说我们看男生睡大觉，我们因为我们是不可能睡大觉的，
对，
所以我就会觉得说这人就没心才会睡大觉。但实际上其实男生不，就是说男生和女生是不一样的，在这一点上就 coping system 非常不一样。可是我们也是按照自己的认知和对自己的认知去理解别人的，这个可能是就是在亲密关系，特别是亲密关系特别容易产生误解的一个一个原因。所以其实表达和就是说出自己的需求是很重要的。
对，而且我觉得我再补充一点，就前一阵子看了一本 Malcolm Gladwell 的书，他讲的是 Talking to Strangers。这里面有很有意思的一个实验，就是说如果我们去看法官判就是 bail granting， 他发现很多法官希望当面去见这个人，看他的 emotion， 就是他的表情他怎么表达的。然而他发现结论非常 shocking， 就是说你反而不去看到这个人，只看他相关的背景材料和数据，他的这个判断率就是他会不会
准确率更高
更高。
嗯，
所以这个其实就反而也是一个咱们在表达中可能就是受很多不同的因素的影响，我们能不能真正的就是 get 到最核心的是什么，以及我们可能自己就有点这种我出发点是什么，我可能被 anchor 住，我想要听到什么，它是可能非常 selected 的。所以在这里面可能怎么去解决呢，这可能是 technique 的问题，比如说静下来，对吧，他这个情绪上去沟通，一般至少我的这个 past experience 都不是特别 pleasant。
是的，就说到这一点，因为今天聊的是情感的话题嘛，就我觉得男性可能相对来说更偏思考，更理性一些，但是女性可能就是情感的表达有时候可能并不希望你那么理智。就比如说我们因为今天讲教育，我现在在养育一个很小的小孩，我也在经常，
而且是个男生，
所以我觉得这期对我意义也很大。然后我也在经常思考说他，我怎么教会他学会爱，但我发现其实爱的有一些东西是人类自古就会带来的。就比如说你很小的时候就喜欢去拥抱，小宝宝是喜欢拥抱的，可是为什么我们长大了之后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可能就会失去一些原本爱的一些技巧呢？比如说拥抱，那你喜欢一个人你一定喜欢跟他亲近，去抱抱他，然后跟他坐得很近或者怎么样，或者去常常的去注视他，就这种自然的爱的语言可能在我们成长的过程里面有丢失住。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教育的不足的一些体现。
是
我现在想到那
蔡我
George 先生
OK 我补充一下，这个其实是很好的一个话题。在有一些国家里面，他们在初中就会设立一门这个课叫 life skills， 里面会有各种相关的，包括就不同的国家可能这真的不一样，但这个不管是就是在这种公立的学校还是就是社会层面，我觉得还是很需要的。
对，其实也是因为就是我觉得要不然就是在学校学，要不然就跟父母学。可是作为这种中国宝宝，我觉得我们的父母其实他们就不怎么表达爱，他们的表达爱的方式是非常隐忍和含蓄的，或者是说我们也经历了几代人就是在他们生活是非常动荡，就是物质上也特别缺乏的时候，他们不是那种丰腴社会的一种相处模式和方式。就这个其实也符合就是人在这个需求得，他可能你得所就是非常非常安全和自在的时候，你的爱才是更显性的一种爱吧。就是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当我不爱我自己或者我不会被爱的时候，其实我也没有办法去释放爱，或者是说当我看不到我自己的需求的时候，我也更难去理解别人的需求。就是我自己的成长，就是以前就是我觉得在一个关系里特别容易进入到一种创伤体验当中，在那种创伤体验当中就是那是如此痛苦，就是你根本就没有办法表达，或者是在那个时候我是没有办法去理性的表达的，就有点像是就是我都不能呼吸了，我没有办法去能够把自己感受说出来，而且我甚至那个时候就充满了恐惧，觉得如果我把这些感受都说出来，那我可能就再也见不到这个人了。其实很多很多东西都是我们自己建构出来的，但这个也是因为至少 因为我是70后嘛，我觉得我们小的时候就没有经受过什么爱的教育，我一岁多就去幼儿园整托，然后我每个周末才回一次家，然后我妈我爸他们其实感情还挺好的，可是他们就是总是在吵架，就他们永远为一些小事一直在拌嘴啊什么的，然后他们也从来不表达爱，就我爸爸唯一一次表达爱就是他写遗嘱，就是他快离开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才说他有两个女人都很爱他，他觉得一生很幸福。可是那次就是让我特别特别难过，就是我想，可是我爸爸从来没有说过他爱我，也没有说过他爱我妈，就直到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了。所以就是爱的教育其实我有的时候真的不是我们自己不想去爱或者是不会表达爱，其实大家都是在生活的经历当中慢慢去学习的。所以有的时候我挺羡慕那个欧洲一些国家的小朋友，因为他们可能从小比较在一个更温暖和放松的舒适的环境里，他们的父母就会有那种情感，比如说我们看电影的时候都是这样的嘛，就是他们爸爸妈妈就会每天打电话都说我爱你，可能有的时候就是我们甚至觉得这个特别例行公事，可是我觉得就是说出来就是会有他的那种
力量。
对，是的，就是所以可能这种也是跟我们就是特别是亚洲人的这种文化有关系，就是我们不太会去表达情感。你会跟小杨说我爱你吗？
会呀、啊、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可能就对，但我觉得我的启蒙也好像是在可能30岁之后才逐渐启蒙的，就是有一天意识到说哦，原来爱是要去努力去实现它的，然后要去付出的。但这个付出我以前也认为就是爱应该是天然的神圣的，就是你有了那个冲动你去做什么才是对的，以前有点去神化这个爱的定义。但后来发现其实也不是，有时候即便你就是有汹涌的爱意在胸口，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在我们的文化环境下你可能你也没有办法表达出来。但后来突然有一天我发现其实你表达出来这件事情对你和对对方都是有百益而无一害的，只要你以一种尊重的而非骚扰的方式的话，所以我就开始去勇敢的去表达这个爱，然后我发现它真的很健康，就你自己的内心会变得很健康，那个接受爱意的人也会变得很健康。但是这个事情的确是一个系统性的值得探讨的问题，就是你这个爱的表达可能它也需要有技巧，或者有一些就是引导或者支持。比如说我也在想我如何让我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也会去表达爱。就刚刚我们讲到北欧的教育，我之前看过一个报道让我非常震惊，就有一个学校大学它有一门课，但它当然那门课讲的不是爱，它讲的是死亡，它有一门课是专门带你去墓地，然后有一个晚上你要躺在棺材里面去感受说你死之后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我是觉得我们对于我们来说生老病死爱都是最重要的事情，可是我们确实没有受到过这些教育，所以我们长大的过程里面就会遇到这些困难。因为我自己在社交媒体上经常会有年轻的女生给我留言，她们遇到的问题我看下来我觉得特别悲伤的是很多大多数都是大同小异，就是我们前人踩过的坑我们一直在踩一直在踩，对，但并没有一个体系化的东西去帮大家去解决它。
所以我想问的一个问题是，就是似乎在我的生命体验里面，就是情感是要自己经历了以后才习得的一个认知，就是，但是这个是有方法论吗？就是我们对待情感的时候，是看书真的能，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你知道了所有的方法论，还是过不好这一生呢？因为我觉得情感它还是比较特殊的，它跟每一个人独特的生命特质和体验，就是你的肉身体验有特别深的关系。就是只有在我情感中真正的 suffer 痛苦了之后，我自己感觉我才是成长的。那有没有可能就是如果是小朋友的时候，我们就是他看了一本书他从此人生又开阔了，这个事儿成立吗？
我觉得可能它不是零或者一的问题，我觉得它是一个 gradient。 然后另一个我觉得如果咱们系统性的去看，就假设咱们是戴着产品经理的帽子，可能就是个组合拳的方式。我给你分享一个我个人的一个，我觉得我原本刚才提到就是说大家都不一样啊，但我一直认为是大家都一样的一个点，就是我爸妈在我面前从小从来没有吵过架。 所以它导致我的安全感是极强的。
嗯，
然后后来我近几年我才跟我妈聊到这件事情，因为我后来观察好像大家都其他动物都不是这样的。
我也在扮演。对，
哎妈，你这是怎么回事？哦，她说当时我看了书，然后说这个对孩子不好，然后我和你爸就达成共识，说永远不会在你面前吵架，因为我想他们没有吵架这件事情是不太可能发生的嘛。
嗯，
我跟他去沟通，确实也确认了这件事情，所以那这是一个维度嘛。那家庭教育对于孩子的成长，他的心理建设是什么样的？你的安全感，我爸妈都是属于偏理工的，所以他们其实也不善于表达，
嗯，
更不是就是也没有在他这个年代就是去互相表达爱，
嗯。
但是呢我自己可能就是作为他们的这个培养的一个 end product,、
嗯、
其实我至少在安全感这方面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嗯，
那如果结合我们从社会上你如果有这种比如说 life skills 的 class, 比如说我们会学会用一些工具三方去介入，比如说我觉得心理就是这种 couples therapy 其实在很多场景里面就像我刚才描述的嘛，如果你已经是陷入到里面了，可能你没有办法去表达出来你真实的情绪，但是有一个人作为比较对吧三方去帮你去诶真的去梳理出来且表达和让对方去理解，我觉得这个可能是非常有帮助的。
嗯
啊，一件事情，当然这个心理咨询或者 couple therapy 这也有很强的 stigma, 对吧、
嗯、
有很多人他不愿意去接受，这个又回到可能就是更广泛的社会价值的一个认知，这个我觉得可能只能说是随着时间和每一代吧，但确实上一代和我们这一代就已经有很大的变化了嘛。
嗯，
对，
所以我们作为成年人、嗯、你们现在如何看待自己现在在爱这件事情上的习得程度，以及下一步有什么样的计划呢？就如何让自己生活的更好，或者更好的去爱别人呢？有计划吗？
嗯，对，我觉得我还是一个初学者吧。
嗯、
对，就我的父母也特别相爱，然后但是他们尤其是我爸爸吧，我觉得也不太表达。
嗯，
然后所以我就相信我心中有这种子。啊、嗯，就在很小的时候，他们给了我很多的，就该给的东西，
嗯、
包括抚摸、拥抱、
嗯、
语言、
嗯、
鼓励，然后基本上我小时候想就应该尝试过所有的就是东西吧，基本上就是去过各种地方，
嗯、
然后学什么乱七八糟的，学了一大堆。
嗯、
这个就其实他们还是以他们的方式表达了吧，啊、
嗯，
但是我觉得好像我还不是特别 get。
嗯
啊，然后所以，嗯，就我因为比较那个就是想的比较多嘛，嗯，就 thinking 多嘛，
嗯、
然后呢，我觉得可能我经历过三个爱的定义的阶段吧，嗯，第一个阶段是爱是无私的奉献，
嗯，
这么一阶段，
嗯，
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当你觉得你做这事儿完全不求回报的时候啊，这就是爱的表达，
嗯。
然后第二个阶段叫爱是无我的沟通，
嗯，
就是说当你觉得一个人他和你是一体的，或者是他高于你的时候啊，
嗯，
这个是一种爱的表达吧，啊，就是我觉得可能那个更注重于俩人之间的关系，对吧，
嗯，
现在的这个阶段叫爱是创造的源泉，
嗯，
就是啊，就我觉得可能爱的反面哈，嗯，原来小时候肯定大家觉得是恨嘛，
嗯，
我不是恨哈，爱的反面是无，就是 是冷漠，
是冷漠，
是这个是疏离，
嗯，
啊是毁灭，
嗯，
然后所以爱是创造，
嗯
嗯，然后所以我觉得我知道，就是刚才薇说那个话，我是完全认同的啊，就我认为我是知道的，
嗯，
但知道和做到是全世界最远的距离。是吧，这个，
那我问你一个做到的问题，你刚刚问三个阶段，
嗯，
这个标准是对自己的还是说对双方的？
嗯，好问题，对自己的吧，这个，嗯，就不知道人家怎么想嘛，对吧？
嗯，
就这个，对，就所以要求不了别人也，但也会有期待，就是我觉得爱可能对我而言，感受到爱可能就是说超出了我的预期吧，
嗯。
别人做的某个事儿超出了我的预期，不管什么事儿啊，比如说我不喜欢礼物，对吧？然后呢，人送了我一个特别贴心的礼物，我也会，我也会觉得哦，好，你好有心呐，对吧？啊，这个对，所以但是创造，我觉得可能最美好的感觉是大家一起创造，但是这事儿我还不知道怎么做，
我有，我想回应一点，就是我觉得爱和关系是有关联的，但它不是一回事儿。就是当你对爱的定义，其实这不是对关系的定义。就是当然就，
关系是彼此需求的满足，是吧？
关系是另外一个维度的东西。就是如果一个关系它没有爱，它就这个关系可能也不成立，它不是一个 meaningful 的关系。但是有了爱，不一定有一个好的关系。就是关系其实是有很多，就像我们说的，就是它是需要呵护，它需要经营，它需要去满足彼此的需求，它需要去理解自己，也去理解另外一个人。然后你会去修正两个人之间的问题和他不匹配和不满足的问题，遇到就是你要去解决各种各样的有可能出现的问题。可是爱是一种，所以就是最近我在就是咨询的空间里面，就是有聊到一个概念，就是说，就是爱是一个太大的词儿了，就每个人对爱的理解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如果把爱放在不同的场景里面，其实它可以有不同的词儿，比如说爱可以是善意，比如说爱，可能就是，比如乔乔对爱的定义就是爱是一切善意的总和，对，所以我觉得，但是我觉得就我看到的爱跟亲密关系最大的关联是爱是一种依恋，就是它是一种依恋模式，就为什么我们依恋这个人而不依恋那个人，那是因为爱。可是我们跟我们依恋的人能够好好的相处，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关系，那是需要满足彼此的需求的。我们要表达需求，我们要去彼此去满足需求。我觉得只有这个是两个维度的事情，他们之间是有关联的，但不是一件事儿。所以就是那天我跟叨叨去看一个话剧，就是《杀戮之神》，关于这个也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电影吧。就是我看到那个话剧里面，就是让我突然想到，就是我最近去思考的这个关于爱具体的人的这件事儿，因为它里面就是两对儿，就是资产阶级的这个 upper middle class 啊，住在一个非常好的公寓里面，然后他们两个孩子，两个男孩打架，其中一个男孩拿棒子把另一位男孩打掉一颗半大门牙，然后就他们这夫妻之间要解决问题，就开始一场就是对话，其中有一个特别就是原在那个电影里面就是应该是朱迪福斯特演的那个角色，他就是一个特别知识分子，然后他就写那个达尔富尔大屠杀的书，他特别有人文的关切。可是他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后来他就开始打人，他就打他老公，然后就用一种特别粗暴野蛮的方式，就是这个是一个文明和野蛮的探讨。但是我觉得也有一种，就是说你有的时候我们在概念上，你说爱是创造，这些我都同意，但是在概念上我们去有更深沉的爱，去爱人类共同的命运，和你在一个具体的关系里去爱一个人，去为他付出，去呵护这个关系，其实不是一回事。我看到很多人他可能就是他很爱抽象的这个爱的概念，他也对这个世界充满了爱心，但是他真的能够去善待自己和去善待身边的人吗？我觉得是不一定的。可能就这个播客给我最大的就是学习和看见，就是如果我们所有的爱都是要从爱自己开始的，然后我们要爱身边的人，就是如果我们不能够爱自己或者是爱善待身边的人，那些更广义的宏大的爱其实是没有支撑的。我觉得我自己以前也是一个沉浸在概念里的人，我也很去喜欢那种宏大的那种爱和对那种爱的理解和探讨，可是真正就是生活教育我还是在自己的关系里面。就比如说我觉得我跟亮亮关系有一个在我所有的关系里最不一样的地方，首先就是亮亮，我从来不觉得他是我的 soulmate， 所以我对他没有 soulmate， 你就必须得永远都懂我的这个期待。就我们俩的关系的起点其实是没有那么高的，就是我觉得我们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但是他是一个非常会表达爱的人。比如说 就是比如说拥抱，比如说所有的那些生活里的小事儿的那种心里有你，然后他就会关照，他会突然想到一个说提醒你这个那个，因为我是一个非常粗线条人，一天到晚找不到东西什么，反正但是就是他，因为他没有那么多宏大叙事，他也不去关心这些事情，但是他就会在很多小的事情上去给我很多这样的就是被爱的这种感受。还有就是因为我没有这个期待，然后我俩其实是在这个很多事上没有办法好好交流的，所以我必须得讲出来，所以我们每个月有一天就一定是去聊彼此的需求。就是因为我们都到这个年龄了，就我们其实都经历过非常不成功的关系，那我们其实都理解了，就是说一个关系你要拿出时间来去 heart to heart talk， 你一定要把它形成一个 routine， 就是会花时间，就像我们在做播客一样，就拿出这个时间，我们什么都不干，就是去探讨我们之间彼此的相处哪儿好哪儿不好，为什么好为什么不好，如果我希望他为我在做些什么，他对我也一样，但是这也是我学会的，就我觉得这不是一个
天然的，
也不是一个男女的问题，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那么能够去学会表达自己的需求。而且我还想说，就这个前提一定是有安全感的，就是我以前其实表达不出来，不是因为我不是一个善于用语言的人，是因为在有些关系里我是没有安全感的，我不知道我表达了以后会什么样的后果，有可能会就是我也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一种反应，就是我很怕受伤害，就有可能我说完了他就急了，说他会说出一些特别恶毒的话让我特别的不能承受，比如说就所以我不敢说，但是我可能现在的这个关系就是他的前提是我知道我无论怎么说对方都是能够接纳我的，他是认可我的，就是每个人性都不完美，比如说我老说他妈坏话这事儿吧，其实就是也不太完美吧，但是他能够理解我为什么会这样，然后他会告诉我这样他有多难受，就是但是我也知道这个后果不会是因为我说了我俩的关系就会变得更糟糕，其实反而会变得更好。
嗯，但就像你说的，的确不是有很多情侣可以有你们俩这样的对话，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探讨的这个话题嘛。我觉得因为一个是你们确实也经历了足够多的经验，然后另外你们就一个人得相对比较的强大和有安全感，他才可能能够敢于说出，至少是对于女生大多数女生会是这样，你们会有这种
表达障碍吗？
对，
会因为担心后果或者担心被伤害，
肯定有吧，对，都
男生也会有，
肯定有吧。对，我在他说之前，我都没觉得要表达这个，但是我觉得这个说了以后，我想就是如果要表达的话，为什么不表达或者不直接表达，可能还是会有这种恐惧吧。
对，我觉得我可能不一定是同样的原因，我觉得不表达的原因可能有多种。我如果不表达，可能不是因为不感觉不安全吧，可能有其他的性格上的原因，以及就是有一些可能就看这个心态吧，就比如说如果我看待这件事情是 pick your battle， 我不想这件事情，因为我可以去猜测他会是什么样的反应，且他是一个比如说我的认知在这个 relationship 里面就是一个无解的，但是我可以接受，那我可能就选择性的去避开这个，我知道是一个矛盾点，人不完美，我可以接受，我也不想再创造更多的冲突，但这不一定是对吧？最优解，因为你没有去尝试，你可能也不知道，这可能是其中一个吧。另一个可能我自己是不是那么善于表达的，所以我可能比较纠结的也是就是怎么去表达这件事情，什么样的场景，对吧？那如果没有 heart to heart， 因为你。我觉得 heart to heart 的这种机制特别好，因为你是一个就是 safe space， 你固定在这个里面，你就可以，它是这个 purpose 嘛。那比如说我坐在这沙发上，我突然蹦出来一句，我觉得可能也不太好，所以有这种比较好的场景，固定的时间可以去交流这种非常底层的，我觉得是很有必要。我之前是没有这种固定的场景，但我发现我去回顾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这种 bonding 和 connection 最强的时候反而是在这种 交流最深的时候，
嗯，
啊，产生的，但就没有把它机制化嘛，这是后来学的一个，
嗯，
我觉得如果每一个这个 couple 都可以有的机制，我会觉得还是很好，
嗯，
嗯，
还有薇薇刚讲的一点，我也很有共鸣，就你讲到说要爱具体的人嘛，
嗯，
就是这个部分，我不知道你们的感受是什么样，但是我有一个高中同学，然后。我们通通对他的评价就是他生活的特别有烟火气，就比如说有一次我在上海出差，然后我这个女同学说，哎，我也在上海，她日常在西安，然后她就来看我。我的酒店永远都是非常干净的，所有的行李都是很清晰的摆在不同的地方。然后她来之后，她瞬间就把我的房子给全弄乱了，我当时就很崩溃。但她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吃的，然后整个房间里面就充满了好吃的。但是你仔细看，那些吃的都是我们高中的时候我喜欢吃的，
嗯，
然后我整个人就感觉好像被融化掉一样。然后我就发现像这样的人，就人群中有这样一类人，他们天生就是会爱的。
嗯，
就是他可能掌握，我不知道他是从哪学的，但他从小就掌握了一些爱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呢，是从概率上来讲，我觉得大概率就是可能学习越好越精英的人，可能离他越远的一段事情，就是没有那么有烟火气。但其实人有时候他，你真正的这个生命力和你的生活和情感的部分是需要这个东西去成就的，
嗯，
对。所以就是微这两年的变化也让我觉得特别欣喜，就是我觉得你身上多了很多的烟火气，比如说你会跟我们讲到你的烦恼不再是那么形而上的了，
嗯，
你的很多烦恼都是实实在在具体的，你听着甚至有些家长离断的。
我以前可第一次这种烦恼了，就觉得很 low 很庸俗，是日常所有具体的事情都特别的稀碎，就是我会，
嗯，
就是我的价，那个时候是我的价值观，可这两年我的变化，嗯，就是我觉得生活里每一个感受，每一个具体而微的事情都是有意义的，那才是生活的本质。
嗯，所以回到说我们今天讨论的爱到底是什么呢，就像我也同意叨叨刚刚讲的，就对我来说我觉得爱也是一种建造，就是两个人其实是共同发展，或者说几个人共同发展的这个，当然我说的不是说亲密关系几个人啊，就是
也可以
对它是共同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内容。但是我这几年的生命体验更多的是爱，可能确实很接地气，它就跟植物的成长一样，它是跟泥土有关的，所以它跟生老病死有关，它跟你每一天吃的饭，然后每一天你讨论的你无法避免的，比如说家里的老人的事情啊，然后你每天穿的衣服呀，你的就嘘寒问暖的那些事情可能都是相关的。所以我在想，就是可能每个人缺的部分不同，但可能对于一些人来说，我们缺的是不是还是就一些烟火气的部分。
对，
这就是爱融入生活中嘛。
对，
生活就是吃喝拉撒睡，对吧？
对，
这些东西，对。
对，
嗯，好像似乎确实
经营爱就是经营生活。
啊，是的，是的。
我不知道这样的一种价值观是什么，从哪儿得来的？比如说女生，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女生特质，不可能不是。就是你说的，就是好像越学习特别好，然后从小就是进入一个宏大叙事的，反正我自己是这样的，就我会很，就是我在生活里的学习就会变得很慢。就比如说我跟亮亮也学了很多，就是他因为他没有宏大叙事，他都是家长里短，但是他有很多东西就是自然而然的，可是对我来说反而是反向去学，就是似乎好像生来我们就应该去知道的事情，就是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也都有类似这样的特质，就是或者是说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小的时候吧，就是因为是一个学霸，就是总是得到各种各样的正反馈，就那个时候没有人教我们生活的技能，就似乎我们小的时候被高举的，
嗯，
就是只要你学习好你就是一切，你就是王道，所以所有人都在非常包容我。比如说我现在想想，我小时候就是一特雷的孩子，而且我根本从来不知道别人心里是想什么的，我也不去，从来就不在，就别人也对我来说都是虚空，就是我想的都是书，我想的都是一些很宏大的事情，就是结果我自己觉得有很多事情我现在回想起来，就是我做的非常非常不对，包括就是我这些年在工作上都有很大的改变，比如说我以前觉得就我的工作代表一种更就是 道德高地和价值观，然后我就觉得我这个一套都是对的，然后别人要不明白我这套东西，就是他们就这是不是一种傲慢，等我们说七宗罪的时候可以去讲，就是我觉得这是一种傲慢，就是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可是就是等我开始去跟合作伙伴真的去了解，就我改变了以后去观察他们的困境，我观察他们想要的东西，我觉得他们做的事儿比我厉害多了。他们比如说就是地方政府，就他每天关注的他们承受的压力，他们需要去解决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他们操心的事儿，他们的这个强度和就是所有的民生的问题他们都得关心，就是我会觉得比我这种抽象的概念要难多了，就能把这个工作做好。可我以前就是觉得我在智商智力上就在对于这些事儿的理解上就特别高，所以但我现在就会觉得特别的这样可傻了，就是一种无知和傲慢。
我觉得也没有对错，它就是阶段性和你的不同需求吧。就比如说你此刻的需求就是去探讨人生的真正的命题，可能很形而上的这种。那比如说你现在这个高中生或者大学生，你可能希望的就是一个灵魂伴侣，他可以在知识上跟你能够匹配。那可是我觉得是不同阶段的事情，包括你的事业，可能这个阶段你可能更想关注非常非常跟人的生活有关的事情，跟民生有关的事情，但是有可能有一个阶段，它就是需要探讨更加形而上的意识层面的问题。
对，但形而上特别容易在生活里有绝对论，比如说我们都有那种，就如果我们有灵魂伴侣，那互相就应该是对方肚子里的蛔虫，我们就应该一切都是无比的和谐和彼此懂得的。可是这不是真的，就是生活的真相不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我们沉浸在一个概念里，就特别容易陷入到那样的一种对生活的误解当中。
对，但为什么人们喜欢概念呢？
我觉得可能就是社会认可什么吧，就是平时的这些可能它不是让一个人，至少社会里面我们不鼓励或者说这个就是发光发亮的点，所以呢大家追求的永远是这些，对吧，很宏观层面，或者就是在比如说中学阶段什么是个好孩子，对吧，什么是个优秀的孩子，永远不是说我社交能力强，我关心别人，我爱别人，这个是一个，对吧，他
不会被高举的，
所以大家在这个时候所关注的也是这方面，
是的，
对吧。我觉得那你如果不是这样的一个画像的人，那还是可能就是长板拉长嘛，他可能发现自己这个擅长，他可能更多时间和精力就会花，就是投入到这一方面，或者他自然而然因为他擅长，他自己可能也有这个认知，他更多的去运用。所以我觉得一部分是就是社会引导的，然后包括自己的认知，还有一部分可能真的就是时间嘛，咱们这个一万个小时的定论，对吧，你没有花时间不是你不 capable, 而是你没有认识到你想要去提升这方面，或者这方面对你来讲很重要嘛。到了现在这个后面的阶段，你发现在生活中，对吧，在社会里面，可能我们进入大学前或者大学整个的人生就是分数和硬件，对吧，你怎么样刷多少分，其他都不重要，但是其实后面的人生决定性的因素，你是否幸福，你能走多远，其实更多的是软性。所以这个我觉得是阶段性，其实有一些不 make sense, 就是说咱们过于注重这个硬件，然后后面其实又切换成软，就是软性软实力主导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对，我觉得原来我没想到这个问题，绝对是一个价值观的误导。就我们小的时候的，就是真的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就是会懂得爱是，其实它是一个最大的，
对，最核心竞争力。
对，可是我们从来没有被鼓励和引导过。
以前台湾有个畅销书作家叫九把刀，然后他有一本畅销小说叫《等一个人咖啡》，我特别推荐大家去看，但这本书我不知道还能不能买到。它其实就是一个看起来是一个很简单的言情故事，但是九把刀是一个很棒的作家，他最有名的那本书叫什么《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之类的，但是其实那个小说完全不能代表他的才华。《等一个人咖啡》里面讲了有一个男二号，当时我看了深受触动，就这个男二号平平无奇，甚至他也不聪明，他的事业也一般或者怎么样，但他就是拥有就像薇讲到的乔教授的那个爱的 定义，他就是一个爱的总和，他会爱身边的每一个人，而且他特别知道怎么去爱你，在你困难的时候去帮助你，在你可能骄傲的时候跟你一起去庆祝，然后在你失落的时候他永远在你身边告诉你有一个人，而且他很真诚的去爱每一个人，不光是厉害的人好的人，他也爱所有的人。然后对他的定义里面有一句话，就是他像一棵树。就我当时看完深受震撼的是说，这本书平平无奇，这个人平平无奇，但他其实肯定了一种价值观，就是这个价值观里面这个男二号他就生活得非常的幸福。所以我还是回到说，我们怎么定义爱，怎么定义我们接下来要追求的幸福。就像赵志刚刚说的，前半段我们可能拼的是硬件和更高更快更强，可是后半段为什么大家认为软实力更好呢？是因为可能我们现在面临的大环境也变了，然后我们的年龄阶段也变了，我们会认为评价一个人或者更具体点，比如说我希望我的孩子怎么样获得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我就希望他是一个完整的人，然后他懂得去爱，然后他也懂得爱自己。我觉得这个现在非常的重要，所以还是回到我们这个题目的最早，就是我觉得我们是的确是缺乏爱的教育的一代，但我们可以想想，我觉得接下来一个是可能对于下一代有一些什么爱的教育的启示，另外更重要的是我们作为个人，我觉得我们无论是30多岁40多岁还是更大的年纪，其实我们现在都还仍然有机会或者是正当时我们去对自己做一些爱的教育。但是自我教育本身就是一个新的话题，就是我们如何现在给自己一些 input， 让我们在爱的方面有更好的能力。
请两个做教育的就是讲讲，就是对呀、啊、那如果我们怎么，如果是我们这一代人是这样的一个方式，那我们有没有可能会就是比如说在教育当中更好的去来融入关于对情感的理解，对爱的教育，对人生的命题的这些陪伴。
好大的一个话题，很有挑战。我觉得可能就我可能先 build on 这个叨叨之前讲的一个点，我可能首先想到的是就是可能侧重点会是更多的是就是追求幸福吧，就从这个去倒推，爱是其中的一个分支和必要点，然后可能看怎么样去体系化的去落地，包括就是家长的认知和传递给到孩子的是什么样。我做教育的，反正我的体感最深刻的，包括我们去看这个研究的结论，就是家庭教育对于孩子的影响是大于一切的，就是大于学校你学的和任何一个补习老师帮你去教你的。所以我觉得先得从家长开始去做，如果是说影响到下一代的话，那可能这个就真的是一些提升自己的认知，包括刚才就说我非常令我震撼的，就是我爸妈的这个，就是从来没有在我面前吵过架。其实它是很简单，你说你有什么大的理论吗？也没有，对吧？但你要真的能够十几年做，就是真的做到，非常难，非常难。所以我觉得可能这点如果我去给到建议，说怎么去最有效的去做，其实可能不需要那么多，反而是可能几个关键事情家长做好了，其实我觉得就是80%的这个效果就达成了，我觉得会是这样的。看看叨叨还有什么。
我觉得首先肯定是特别重要的，越来越重要，就是说这个纯理性的思考啊，就是 AI 肯定是在这个优胜知识方面会超过人的，这是我的观点哈。但是就是人的核心竞争力就是爱哈。这也是 AI 它虽然名字叫爱，对吧，但是它是正确的东西啊就是所以我觉得肯定是特别需要的，然后这个大家也越来越意识到这个问题。然后其实在教育界有一个很重要的分支越来越大，叫 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 就是社会情感学习或者是情商学习吧。就是但是就是目前来看还不足够重视，对吧？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倒回到 K12 的选拔上来看，刚才就是 George 讲的，是吧？就是你并不是说这小孩交的朋友多，然后呢他的父母比如说这个更 更感恩，然后或者是这个能很好的去带着大家一块儿去玩，举个例子啊，这个并不在选拔中啊，所以我觉得我看到的这个变革的路径是可能是这样的，就是说首先会有一堆 early adopters 的家长他们开始摒弃原来的这个传统的选拔的路径甚至在最重要的这个高校的阶段就是不认为比如说啊上了什么清华北大就是最好的，然后呢而培养一个有爱的孩子是最好的，而上清华北大和培养爱孩子这是有矛盾的然后呢这个这么说是不好，你们都想这个
客观事实，
清华北大确实就是说自杀率是最高的对吧这个孩子方面面都不幸福不光是没爱的就不爱自己了都这都已经到了爱的冰点了然后这个然后这些家长通常也都是一些很有影响力的家长，他们培养出来的孩子我想也会是在这个所谓的世俗的这种世界中成为领导的吧，成为领袖的这么一帮人然后他们可能会目前我反正是想不到这个具体这个体系课程体系会是什么样哈，但是我觉得他们可能会作为很好的家长慢慢的把这个体系给摸出来就他们和他们的孩子然后这个体系会越来越重要的走进这个 formal education system 然后这个 formal education system 肯定也要变革，它可能不会像现在这样就是分成什么这个冬季学期夏季学期然后两个假期然后这个一个班级怎么怎么样就是将来这个体系可能也会发生一些变化我觉得，但是很慢所以不知道，但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说价值观嘛，就是说哪个事儿更重要是选拔更重要还是成长更重要然后这俩我觉得趋势是越来越多人意识到成长更重要但是也不知道怎么能落地，然后有一大堆的探索，包括创新学校的探索是吧，家庭中这种 family education 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探索吧所以我总体还是乐观的就是我觉得反而是现在这种怎么说呢，就大家家长们在可能说事业中不是那么的成功导向优胜导向的这样的一个时代，我觉得在家庭教育中可能培养出来的孩子也会是更有爱的吧对他们陪伴时间就会更多然后这个自然这种以身作则传授的价值观也更多是幸福导向
对这个我想多当一点，就是这个有点像马斯洛的这个需求一样嘛我觉得咱们现在解决大部分人是先温饱的问题那为什么比如说在西方国家有一些这种就是公立学校体系里面会有 life skills 对吧甚至比如说在北欧的时候小学阶段他会就开始去讲性教育了对吧其实是因为你解决了所有其他的问题那你当然要解决人的幸福的问题但他就大社会下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 evolution 那我们往上一代去看对吧那上一代他们所经历的比如说这个下乡啊什么就从就是从无到有从有到优嘛我觉得是有这样很长的一个漫长的过程，当然在这个里面我觉得可能刚才提到的一个很大的话题就是 AI 在这个里面可以承担什么样的作为一个工具吧可以让这个去加快因为刚才也提到就是我觉得很好的一个观察就是代代相传其实没有传承什么这方面的对吧人类社会在就是 parenting 或者就是学会爱这件事情上其实是每一代都是重新去学会效率极其的低
是的
是的
对吧那就是有什么样的载体可以去承接以及我们能否去实现因为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咱们今天的一个主题就是这样嘛那它没有一个可能有一些有大的原则和标准的方法另一些我觉得是场景化或者针对两个不同的组合应该是怎么样在这个里面如果我们不能实现每个人都有个心理咨询师是不是有个 AI 的对吧心理咨询师或者他可以去就是千人千面像我们这个特别期待就是教育 in general 里面有的这样的一个 AI 的这种哎可以就是非常个性化的去解决那如果有足够的数据沉淀和这样的一个载体它其实我是非常期待这样的一个未来的现实的
对，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义，因为从可能20年前到10年前，大家能看到高校里面学生对这方面的需求就已经非常的旺盛了。举个例子，就是哈佛公开课里面可能那个幸福
课
的关注量一直是第一。对，那像我读大学的时候，我们学校的有一个叫心理咨询及自助旅行的课，其实他就是教大家说怎么会变得更快乐更幸福的课。那个老师到现在也是我们学校最网红的老师之一。所以就是其实人们而且我觉得这两年的这个环境变化让年轻人在这方面的困惑会越来越多，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趋势吧，就大家越来越重视这个事儿。然后我其实要关注的另外一个，就我刚刚提到，就我们自己本身在生命的这个阶段如何做一些事情能让我们这个爱的教育能够有所发展。就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的，说可能我们之前在关系里面的一些困扰，大家本来觉得再来一遍可能有可能做得更好，或者说至少是有意识想要去了解说更多的解决方案的话，对，我觉得像我们今天探讨就是一个很好的
很有意义的事情。
对对对，也许可以有更多的，无论是线上的线下的，可能也会有一些书，包括你们几位提到的几本书呀，或者说我觉得大家可以也在评论区给我们推荐更多的书，大家可以分享一下这方面的知识。我觉得它的一个起点就是大家意识到对，我有必要去习得一下这方面的技能。
我觉得也许 George 做过一些 research， 我不知道，就是说关于爱的教育的书，好像似乎就是如果因为在很多学科上你都知道那个最好的那个经典那几本是啥，可是在情感教育的这个里面好像说起这个还是有点茫然的。我觉得我看过的跟爱最有关书就是小王子，就是它其实是一个爱的预言吧，就是那真正就是但它是一个很抽象的，就是你需要一些人生的阅历和自己的经历才能理解的。就是我也不知道，就是说现在对于孩子的教育，他有什么样的书，有这样的书吗？就是情感教育的书。
我自己去搜索了一些，我没有发现特别就是
公认的那种，
对，或者就是大家可能会推荐就刚才讲的那几本，可能是
爱的五种语言，
对，就每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是提升认知的吧，另一个是可能某一个技能板块，比如说沟通层面，像我看的另一本其实很经典的就 Dale Carnegie 的那本书，How to Win Friends， 对吧？那本其实适用场景有很多场景。如那个是对我来讲，作为一个INTJ， 它是一本神书，真的让我体会了别人的，因为我可能不是我的出场设置是不太能理解，对吧？可能别人的一些感受或者我的行为对别人造成的困扰或者不舒服吧，但是有一些真的是阅读的时候就感觉开悟了一样，就觉得哇真的是特别好，然后也改变了我可能换位思考的一个能力。但这个就可能对我来讲是很有意义的，但对于另一个人这可能不是他要补的短板。所以我反正系统性去看了一些，因为自己可能，但这个不是因为我做教育的，是自己就是离开了一个 relationship， 我说那我得复盘，我去看看哪方面需要去学习。当然这个就是真的去花这个时间去做，就是说的比就做到比说的肯定要难一些嘛。但我没有找到特别多很好的这种系统性，像比如说我桌上这本
书，总经理，
对，这个
是
这个是
总经
理，对，他很经典的一个哈佛商学院的教授，他是这样的一本书，我是特别希望爱情领域里面或者这个关系亲密关系里面有这样的书，他是做系统性的研究，带着他的团队跟不同的各种各样的成功的总经理去观察，然后反推，他不是理论说应该是怎么样的，而是去观察到好的和不好的总经理他们有什么共性，有什么差异。这个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比如说他在这里面跟大家分享一个概念，有点跑题了，但是我觉得又有点 relevant， 就是他说所有的特别优秀的总经理当他上任的时候，前6个月会花很多时间去做貌似跟他做这个职位不是那么相关的，但都做这个事情的话，那他肯定就跟那个有共性相关嘛。他其实他们总结是在做什么呢，是 build social capital。 因为他可能跟不关联的人，他为了后续要推进事情的话，
嗯，
他需要有一些这些 social capital 的积累，
嗯，
当你需要消耗的时候，
嗯，
其实你卖个人情，嗯，可能这事儿就做成了，
嗯，
对吧，非常感性而不是理性的说我只在这个里面去做 XYZ，
嗯，
我觉得很有意思，
嗯，
但我是没有看到啊，可能大家也可能知道可以分享，就是在亲密关系里面有没有这种系统性，就他真的是调了大量的数据去观察去总结啊，当然这个你说可能也是社会价值观的嘛，就这一类的书可能在社会里面更，
嗯，
对吧，这个
因为它更接近成功学，
对啊，
是的，
对，
那有几个 researcher 愿意花时间去在这个 topic 上去做，
嗯，
啊，这个可能或者你怎么定义成功，
嗯，
这个可能也不容易嘛，
嗯，
对吧，
嗯，是的，
但我觉得现在社会的风潮可能接下来我们今天谈论的这个方向会越来越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因为有这方面需求的人越来越多了，
嗯，
需求就是市场嘛，市场就是金钱，嗯，对，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自然的流动。然后另外有一点，就书籍方面比较好的一个趋势是小朋友的书其实关于爱的教育的内容是很多的，他讲的虽然不系统，就是绘本，比如说我带小朋友看，他今天会告诉你说你如果跟你的好朋友吵了架你怎么样去道歉。其实我们大人可能会经常遇到的问题就是，比如说我跟我先生吵了架，就两个人都犟着脖子，我也先不道歉，你也先不道歉，但是小猪和小兔子就不会啊，他们还是会去道歉，对吧？就是我觉得现在小朋友的绘本其实是充满了爱的，爱的出发点和爱的技能的，其实这还蛮好的。嗯，反而是我们成年人可能需要。
我就是一个超级爱道歉的人。
哦，嗯，那真的很棒，因为我觉得先道歉的人就是有爱的。
主要是因为我脾气特别急，就是我会先爆发，爆发完了以后，马上觉得自己这样不对。其实在工作上也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比如说跟团队讨论一个事儿，说着说着我就急了，因为我会觉得这个问题特别特别大，然后但是我马上就会看见自己的情绪和态度，就马上跟大家道歉说我不应该这样。
嗯
嗯，
所以其实学会道歉我觉得确实跟爱也是非常非常相关的。
嗯
嗯嗯，就我自己想补充一点，就刚才George 也说了这个马斯洛的这个需求，其实里面有一个就是跟爱特别相关的，就是性。那其实有一次我跟乔乔探讨，他就说这个马斯洛里面其实是没有性的，就是这个大三角每一层里面其实都不包括性，是因为性是贯穿在这个五个所有的需求里面，
嗯，
就是从最底层的需求到顶层的需求吧。
嗯，
当然这个是见仁见智啊。
乔乔的这个，我觉得可能是乔乔的这个学术，
有可能是他的 interpretation。
嗯，
对，但是我只是想，这个当然这个怎么把性放在这个大三角里面的位置，可能今天不讨论这个啊，我只想说，对于女生来说，就是在一个爱的关系、亲密关系里面，其实有一个特别大的 no go zone， 就是大部分人其实是很难去探讨的，就是性，就是特别是女生的需求，
嗯，
就是勇敢的说出自己的需求，有两个对女生来说最难去到的地方，一个是性，一个是钱，就是。钱
男生会容易一些吗？
对，我想问你们，我想说，你们卡不卡
这
两个地儿呢？
对，这是不卡，爱卡性，至少我不卡。
啊，
嗯，
所以就是说，在性这件事儿上，男生就很能够讲出自己
的需求。对，但是就表达的方式不是女生喜欢的。
你是不是删去两万字？但是对女生来说是真的，就是有一种天生就是天然的羞耻，或者就不是天然的，就绝对不是天然，就
是
后天的社会的，
对，对
对，就似乎，对，这个是很难去表达的。
嗯，
但我觉得这个特别特别重要，
嗯，
就是如果能够就是沟通需求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很核心的话题。
嗯嗯，好吧，那我们今天讨论了。其实也只是开了个头，讨论了关于爱的教育的一些大家的想法。
嗯，
然后你们三位还有什么补充？
没有了。
那我们就再次感谢一下我们的嘉宾，因为这个话题太大了，如果大家有相关的想法或者问题，欢迎在评论区留言给我们，然后我们接下来可以有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爱的教育系列。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去
对
看见和去探讨的话题，非常有意义的话题。 最后我们祝柴生日快乐。
好，谢谢
Happy birthday。